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又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他们想到当主你在创立世界以先，你就为我们设定了这样子的救恩计划，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就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且身在律法之下，真的是就要将所有在律法在肉体当中的人能够赎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让我们有机会得听你的福音，有机会让主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属天的生活，如何能够过一个脱离肉体的生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神的儿子就是福音的起头。我们谢谢你，让你的圣灵继续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来启示我们，让我们更多来认识主你自己的救恩，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主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个题目来继续啊，我感觉我们需要加快一点步骤啊。这个今天可能想多讲几节经文。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这里一开始讲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其实我们在马可福音当中所看到的很多的这些记载，我们都很熟悉。在今天呢，我让大家特别注意到，耶稣在这里讲到神国如何领受神国，如何进神国。我们如果去看一看福音书，就知道在神国这个观念，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是个非常中心的一个观念哦。比如说，当马可福音一开始第一章十五节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他的意思说，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要把神的国带到地上，对吧？神的国带到地上，这个就是好消息。那为什么是好消息？神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其他圣经里头讲到关于神国的这些就是谈述神国的一些经文啊，我们就会有一些概念。比如说路加福音第十章八节，这里是耶稣差遣他的门徒要出去传道的时候，他说，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他的意思说，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疾病就不能够在这里，是不是啊？我们如果只是从这个字面上意义来想什么是神国的话，神的国自然是神掌权的地方，神作王的地方。那如果在这个地方，疾病就没有地位。所以当他去差他的门徒要传这个福音，说神的国要临近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把病人医好，这两个不能够存在同一个地方的。然后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当耶稣基督讲到赶鬼的这个事情，他也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当神的国来临到我们的时候，必然是好消息，必然是好事情，对吧？必然是好事情，因为疾病就不能够在那里，撒旦的工作、邪灵的工作就不能够在那里。但是这个神国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在耶稣基督，他常常其实都在讲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法利赛人呢，就来问他，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他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当耶稣基督在这里传道医病赶鬼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把神国释放在他们当中。但是法利赛人在那里头看耶稣只是一个人啊，虽然耶稣做了一些神迹是他们不可否认的，但是呢，他们显然想象的神国是另外一个东西，对吧？因为他没看到。但是耶稣说，当他医病赶鬼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人了。所以你看没有，法利赛人就看不到。当他问的时候，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就意思说，他们的问题就在于说，就是去看眼睛所看到的，有没有神的国降临啊，有没有神的国降临。虽然明明耶稣在这里把神的国带在他们当中，他们还是认不出来。然后耶稣讲，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神的国是神掌权的地方，神的国是眼睛不能看见的一个属灵的国度，这个国度随着耶稣基督的降临就被带到人的当中，而且它的彰显就表现在人的身体得医治，然后受邪灵的捆绑得以除掉。但是这个国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我想也不是太难理解，当我们想到神是全能的神，他是充满万有的神的话，你就可以想一想有哪一个地方没有神的同在。但是我们人却可以过一个与神就是虽然就好像鱼啊，就好像鱼一样子，他在大海里头大海里头生活，他在大海里头生活，他所吃的他所呼吸的鱼不知道要不要喝水啊，喝水要过滤出去。不管怎么样，他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海里头，但是呢他可以完全对于海的存在没有认识，对吧？所以呢人就是这样子。那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把很遥远的神带到我们这里头，而是把已经在这里头的神给我们启示，是这么一个观念，对吧？那在这里头啊，那如何进入神的国呢？如果神的国就在这里头，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像那个鱼生活在大海里头一样，我们生活在神里头。这是在《使徒行传》里头保罗启示所说的，他说我们生活存留都在乎他，这中文这么翻译的，英文他的翻译是 We in him we live and 下面是什么我忘了， live and live 还是什么，然后 have our being，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他里头生活，我们在他里头得以存在， have our being， 有我们这个人都在他里头，真的就像那个鱼一样的。但鱼的特点说，鱼并不是海自己生出来的，但是在神的这一个创造计划里头，人是从神里面生出来的，我们是从他里头生出来创造出来的，对吧？是从他里头这样发出来的。那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国呢？好像就没有必要了，对吧？你已经在这里头了，那怎么样进神的国呢？所以显然在这里头还是有这么一回事情的，就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例子，那个鱼呢，它生活在大海里头，但是它对于它也依靠着这个大海生活，它却不认识这个海，它却不认识这个海。所以在这里头啊，主耶稣在这里就讲到怎么样能够进神的国。我不知道当你想到神的国，你怎么样进神的国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幅图画啊？我不知道这样的一幅图画能不能描述我们对如何进神的国这样一个观念。就说属神的国呢，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我们眼睛不能够看见。所以如果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属灵的耳朵打开，那么这一个其实就在这里头的这个属灵世界就对我们敞开了。我很长时间我都是这么一个观念哦，因为我有的时候去比如说听一些讲道呀，或者看别人所讲的，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讲，他就讲到就好像我们的外面的身体有五个感官，对吧？我们可以听，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用鼻子闻到，我也可以用手摸到，对不对？等等，我也可以用舌头来尝。所以呢他在讲到其实人的灵呢属灵也是同样的，也有这些，所以有属灵的听觉、属灵的视觉、属灵的触觉、属灵的味觉，属灵的还忘了说啥了，哼，不管怎么样，他就讲到这个，然后他就讲到他怎么样这些属灵的这些等于说感官被打开以后，属灵的世界他就对他就很真实了。我很多年都很羡慕，我可以说我现在还是很羡慕，但是呢好像我就觉得这一个呢对我来讲好像就是很困难的事情，就是很难认识到属灵的东西，就是对于属灵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太理性呢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觉得这些反正没有这样子的缺乏这种属灵的视力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听力吧，对吧？但是呢羡慕归羡慕，主耶稣在这里啊才讲的我相信才是最权威的， 比别人他所讲他自己的属灵的经历啊、对我来讲至少现在还没有重复出来，对不对？应该更加真实。我觉得在今天啊，这个经文里头真的就告诉我们啊、怎么样进神的国。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他首先强调要进神国，要承受神国，要像小孩子，要像小孩子。那我不知道你想到小孩子你是怎么样想的，他在这里讲承受神国，承受神国就意思说，你知道吗，你去 Whoever does not receive the kingdom of God as a little child will by no means enter it。 所以你今天是一个承受神国是领受的这么一个概念。如果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你今天要给他东西，我想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如果你给他东西他是想要的，他绝对不会去推辞，他也不会去看面子的问题。哎呀，我如果这样子，我想要，我去拿的话会不会不好意思呀，对吧？他显得我自己太那个什么，太急迫切了，对不对？我要有点矜持嘛，要等一会儿，然后让别人看着我这样子也没有太失态，对不对？小孩子一定不会这么想的。小孩子如果要的话，就是很真实的要，绝对不会去推三阻四，也不会说他要给我，哎呀，我配不配得呀，对不对？因为你说你要给他嘛，又不是说你要去挣，你要去给他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小孩子真的是你要是给他是他想要的，绝对就像这个图画一样的，伸着双手什么都不去想，就是去拿。主耶稣意思说，要承受神国就需要用这种态度。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是不是这个态度啊？你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成人呢，往往不是这个态度。比如说，我们来领受神所赐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在领受福音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会很容易会想到说，我这个人怎么样啊？那这就不是小孩子的想法。就算他前面调皮了，今天你说要给他东西，他还会为自己当时调皮不听话，然后来想，哎呀，他是不是要给我呀，对不对？除非你过去你真的是这么对他的，然后他可能会考虑，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很真心，你一直就是说话算数的这一种，那你要给他，他早就把自己调皮的事情就撇在一边，他不会去想那些事情。另外呢，小孩子他也不会去想太多很复杂的，用这个分析那个分析，说你要给他哦，然后他说我怎么才能去得着呢？我要怎么才有信心呢？小孩子不会这么想吧？但你会发现我们就这么想。恩典是在讲上帝把他通过耶稣基督做成的东西白白给我们，当然圣经说本乎恩因着信，所以呢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就想怎么样才能够信呢？就像小孩子来到面前，当他一心想要的时候，你要给他，他伸出双手一心想要的时候，请问这是不是信？这就是信咯。但是大人就不是，大人坐在那里没有到神面前来要，然后就在想怎么样才能够叫做信呢？怎么样才能够信心增加呢？对不对？但是一直没有去拿这个东西。所以你看没有，我们真的不太懂。哎，另外一点，如果小孩子不想要的东西，就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我不知道他妈要给他吃啥，反正是他不喜欢吃的，你要给他吃，他就又哭又闹就拒绝，他不喜欢，对不对？所以小孩子呢，特点就是他心里喜欢的，他毫不犹豫的，你要给他，他就要；如果他不喜欢的，你强迫给他，他还是不要。小孩子真的很简单，哎。所以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讲到，这里是讲怎么样去领受的问题。在这里头呢，马太福音18章1到3节，主耶稣在这里也讲到另外关于小孩子的事情。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们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就意思说，来到神的面前啊，今天要进神的国，真的要能够像小孩子这样。 那是不是大家在教会的人都天真烂漫的，每个人都是那样子，就叫做像小孩子了。我想大家想天真烂漫，现在大概也天真烂漫不起来了。所以主耶稣到底在讲什么？我们要看今天所看的经文，就在讲到说，他说你看没有，他说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如果看英文翻译的很清楚，当你去领受神国的时候，要像小孩子领受东西一样那样领受，他是在讲到这个事情，用小孩子来修饰你如何领受。那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用一个大白话把它讲出来，我觉得我喜欢用大白话，这个大白话就是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当然他在这里主要就是要就要，我在中间加一个括弧，这个要呢，要就白白要，底下的这个比较浅色的，这就是潜台词，你如果不要就不要，但是要就要白白的要。这个真的是这个恩典的一个原则。我们如果去看圣经上的其他地方，保罗在罗马书，这个是对基督徒信仰最忠心的一个阐述，他在这里讲到11章5节这里，他这么讲，他就讲到说他很希望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能够相信福音，能够接受神的救恩啊，但是呢他们大多数人都很拒绝。然后他又讲到，但是神并没有弃绝以色列人，在他们当中神还是拣选了有一批人能够接受神的恩典的，比如保罗他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例子。当然耶稣的门徒也都是犹太人啊，所以神并没有离弃他的百姓。所以讲到11章5节，他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多啊，但是最终真正领受恩典的人那么少。他在这里讲，接下来讲第六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在这里看到吧，这叫做要就要白白要，神给你的东西就是让你白白要的。你如果今天想要去争取啊，想要去想我怎么样才能去获得，我要做到什么呢？我要行为达到什么标准呢？这就是想用你的行为来换取。如果我想要用我怎么样才能够有信心，我这个信心要我怎么样去相信，怎么样调整我的思想，然后就可以相信这个呢？这个都不是白白的，都不是说白白的去要，这都是在乎你自己的行为，对吧？所以呢，如果看圣经里头的经文啊，你就可以看到说圣经里头观点，领受神的国就是要白白的领受，这点请大家一定记住啊。我们在这里讲，我们发现在我们教会过去，就是在这个教会建立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有注意到我们教会起始的这个所讲的这个这些内容啊，是不断的在前进的。一开始我们比如说很早很早前，有的人可能还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那时候强调就在讲恩典的观念。什么叫做神恩典？其实在讲这个不在乎行为，不在乎行为。今天我们跟神打交道不是在乎你考多少分的问题，我记得那时候还在原来的教会我们就讲这个，而是耶稣考多少分的问题。神跟我们打交道是根据耶稣，不是根据你我。所以呢，当时就在讲恩典。但是如果大家看好，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一直在这里讲然后后来讲到怎么样进入到新人，最近呢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可能都有注意到，至少我注意到了我注意到意思说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其实是就是最近自己所领受的，你也只能讲自己所领受的那些。我关注到我所讲的这些内容，一直很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讲怎么样脱离肉体，在讲这个事情。那如果讲脱离肉体呢，这个大家就会有的人会以为这个就叫做在乎自己的行为了，这个不是啊。我希望在今天讲道里头等会再阐述。总之呢，这个就是圣经里头所讲到要领受神国啊，必须要白白的领受，就好像主耶稣这里所讲的。当然在今天如果大家在 就说是去听基督教里头各种各种就是各种不同的讲员啊，有的人是非常非常强调恩典的，这些人所强调的观念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这里所说的，如果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所以就在强调这一点。当然呢，同样如果你就在基督教里头你去看去听，你就知道有些人对这个恩典的福音啊是有极强烈的批评，因为当他们看到当你过分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就本来就是一种成功神学，而且会让人放纵，因为不在乎行为，就意思说行为不重要了，对吧？所以这些人呢就会批评，他们也不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节，同样是保罗所写的哦，他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他们就强调说，来到神面前你要注意认罪悔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子的都不可能进承受神的国的。如果今天在讲一个人你的行为都不在乎了，不重要了，那今天只是因着神的恩典，那不就陷入这种自欺欺人的一种光景吗？对吧？所以大家有看到说如果你去看就随便你上网去找一找基督教里头的讲道，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可能在偏重前面神的恩典白白领受，有的人偏重后面，就意思说你要知道不是领受神的国是有条件的，对吧？领受神的国是有条件的。当然呢，对于后面这些人的批评他们往往呢确实忽略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这一节经文之后的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因为前面一般强调这个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就是强调这个观念，接下来就讲叫什么，接下来就要讲说你看没有，所以你要认罪悔改，然后你看到你是个罪人，你就特别需要认罪悔改，你需要不断的认罪悔改。但保罗不是这个逻辑，保罗接下来就讲到他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在新约里头这个福音不是去定罪而是称义，只不过这些人啊，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已经成圣洗净称义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圣经里头虽然有这些好像矛盾的经文，但最终却是在恩典之下统一的，不是在律法之下统一的。律法之下统一不起来的，律法如果你讲律法说我们要自己的行为好到一定程度才能够领受神的东西的话，那首先跟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就不一致，然后其次跟保罗在罗马书上所讲的也不一致，再次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这里讲的还是不一致，总之来讲就是跟圣经不一致。但是呢，有不少人其实今天就陷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头。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看我们怎么样统一这两个呢，到底在乎不在乎行为。如果完全不在乎行为，为什么在这里他又要说又需要提醒他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呢？对吧？我觉得刚才那两就是在那可以说你可以说两派吧，两派，有一派强调恩典，有一派强调人自己的责任吧，我们就说强调人自己的责任，强调要认罪悔改。你会发现啊，这两派之间的这两派呢，其实对于人的本相啊，都有他们相应的符合圣经的一些认识。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常常在讲啊，常常在讲天然人这个灵魂的状态，这个肉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肉体是一个自我为中心建立起来，想要去抗争撒旦说在我们里面已经被我们接受的那些谎言，那个谎言的特点就是定罪你， 让你觉得不好，所以肉体呢靠着自己想要证明自己不是那么不好。但是问题在于，我已经相信自己不好，今天想要用外在的一些行为或者在世界上的成就来给自己打气，说明自己好，这个方法是一个让人越陷越深的一个泥沼，对吧？就好像这个滚雪球一样，你相信自己不好，你自己在你自然在某些行为上就会表现不好，然后看，但是又关注行为，看到自己的行为不好，就更加证实了自己内心觉得自己不好，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现在想一想，今天强调人责任的这些人，他们对于肉体有什么认识？他们对于肉体的认识就是说，他们知道肉体不好。他们对于肉体认识，知道肉体不好，肉体是有罪的，肉体常常有私欲，肉体不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他们在强调认罪悔改，对吧？所以他们要强调认罪悔改。但是这些人，他们忽略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这是神的话明明说的，在肉体里头没有良善。今天你要在肉体里头，要想悔改，要想让自己胜过罪恶，要想让自己讨神喜悦，这不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一件事情吗？这是你注定越做越沮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基督徒的信仰没有喜乐？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没有能力？不就是这样吗？你是在做一个徒劳无功，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这个雪球还是越滚越大啊。你如果没有看圣经的话，你从来没有看圣经，如果一个人道德还不错的话，他对自己还有一定的感觉良好，你如果去看一看圣经，神对人的要求，你真的想要去照着去做，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很烂哎。还有一些潜在的不好的那些思想，平时可能也没太注意，或者有的时候也不去常常去想，但是当你想要让自己圣洁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思想就会很活跃，它一出来就很定罪，然后一很定罪你去关注它，它就更加活跃，然后你就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好，是不是？所以呢，强调人责任的人对于肉体有所认识，但对于肉体的认识不够。但强调恩典的人会不会也犯同样的错误呢？请问，就是对肉体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人今天有个肉体，没有认识到我们这个天人里头的这个肉体啊，它就是我们领受恩典的拦阻，对不对？所以当今天讲恩典没有讲肉体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于人的这一个天然的这个本性认识不足，以为只要今天讲神的恩典，人就可以得到改变。我想我们教会在过去几年开始越来越多的，过去几年可能很，反正最近是在强调，前面在讲如何脱离旧人，脱离那个旧我，脱离肉体，进入到基督里头，还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教会在过去好些年里头得以认识的是什么？得以认识的，我觉得就是对这个肉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个更深的认识，然后怎么样对于脱离它的这个重要性得以认识。所以我想我们教会啊所讲的，如果你听某些讲道的话，你就觉得我们绝对是在讲恩典。还有的地方呢，在讲到这个肉体的问题，如何我们要从这当中悔改的时候，你把这样子的讲道放到一个传统的教会，一个讲律法的教会之下，他们听上去也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讲律法？我们不是在讲律法，我们是在讲如何领受恩典。所以在今天啊，我们还是要从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话来更仔细的来看啊。耶稣在这里头啊，他讲到说，承受神国要像小孩子。什么叫做承受神国？就像小孩子，而且要白白的领受。小孩子我们已经说了，白白的领受。小孩子白白的领受，就意思说，今天啊，当讲福音的时候，比如说讲到福音任何的内容，讲到，我们就讲到一开始所讲的吧，因信称义的观念，讲到神把耶稣基督的义给你，白白给你，他已经知道你做不好。你有一个肉体，你今天再努力也做不好，你再努力也要被定罪。所以今天神设立的这个恩典，就是把耶稣基督的义，为什么他要去死？他就是要担当你的罪，担当你过去、现在、将来所犯的一切的罪， 然后把他的义白白给你。你现在想想这个观念复杂不复杂？太简单了吧。基本上不就讲你不够好，你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神的要求，所以呢神就用一个方法，负面的你所做的所有的坏事情全算到耶稣基督身上，然后他死里复活，他所成就的这一切白白算在你的身上，把这个义给你，你跟神打交道就要来站在这个根基上，从此以后再也不要靠你自己好不好，就来到神面前，就相信我是为什么我叫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做基督徒，什么叫做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原来就是说他的义算在我的身上，我被他所遮盖。所以如果你如果真正愿意来领受的话，这个太简单了，对吧，这个就太简单了。所以你领受的时候就像这个小孩子，你要不要这个义，耶稣基督的义要不要，要就白白要，就是不要想自己来挣什么，不要想我每天读了多少圣经，不要想我在教会奉献了多少，不要想说我到底帮助了多少人，我传了多少福音，也不要想我对神的这个爱有多么忠诚，都不要想，你就要想他把这个白白给你，你要不要。我相信啊，如果对神有一些就任何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啊，重生的基督徒听完了以后没有不想要的，也没有什么听不明白的，对吧，什么样的人在就听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呢，就是把他自己的那些义觉得不错。因为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首先第一点不就得讲你做不到吗，你怎么样做也达不到神的要求，不能给你说啊，你做 20%， 耶稣只做 80%，或者你做你还比较厉害，行，你做 80%， 耶稣做 20%， 那不能这么讲，对不对，必须来讲你完全做不到，这样子就让你断了这个想要依靠自己的义的那个心。但是当我们在这强调完全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有些很好的基督徒哎，很多年领受不了这个义，他们就不能够彻底的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义，因为呢他们自己也挺爱神的，他们自己也能够蛮有摆上的，然后在教会也很热心，也愿意做这个做那个，他们觉得这是上帝所感动他们做的事情。我想这个真的可能是上帝感动他们做的事情，但问题在于说，你如果觉着他感动你就能做到的，你是在依靠这个，那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依靠这个，请问这个东西，你能够上帝感动你所有的东西你都做到吗？圣经所要求的所有东西你都做到吗？你都知道做不到的。但是呢，当对这个没有彻底放弃的时候，他总就是说不愿意把这个东西就撇下来，就说好，我就相信我做的我自己，我如果靠自己只要能做到的都不算数，这个决心就下不下去了，对吧？因为如果这样子都不算数，就把自己觉着以前所做的那些东西就觉着否定了。其实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对于一个我都讲重生的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真有一个爱主的心，真有一个愿意做的，但是呢重生的基督徒也有一个属肉体的心思，所以当他当时在做的时候，一方面是顺着上帝的感动在做，另外一方面天然的这个自我荣耀依靠自己的那个心也在那里，这两个同时在那里运作，他放不下自己天然的这一个东西，所以他就不愿意把自己所做的东西，因为他当时也确实是这么自己做的，然后呢就把这个东西不愿意放弃，所以这个就很难领受了。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就看到说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我们人常常就犯这个错误，要就要，不要就不要，要就要白白来要，但是就这么简单就做不到。那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再来看，在这里还要看这句话，他说我们要领受神的国，就这么样，就这样子。所以简而言之呢啊， 就是说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啊，你不要去想你自己做到什么，不要去想自己需要去做什么。当你来听福音的时候，你就来听神借着耶稣基督要做了什么，然后要给你什么。我想大家啊，往往你会发现你来听福音的，包括我们在当中可能听了很久的人，你都犯这个错误，就是你听的时候啊，你不太去用你的心去关注别人所讲的到底在讲神借着耶稣基督做了什么，要给我们什么。我们有一种观念啊，那个我已经知道了，那知道了当我们听的时候接下来在想什么，你就在想我需要去做什么吗？所以你看没有，这是不是就违背了耶稣在这里所说这么简单的话。我们好像在要，但是没有去要，然后只是听一听我的脑子啊，我已经知道那个了啊，我已经知道他要给我，然后我就在想我要做什么。我们又到前面来，像这些小孩子一样，就是要。但是如果你要听的时候，你就专心的来听，你不要以为你听过了，如果你没有领受啊，你听过了都没听进去，全都顺着你耳朵就出去了，在你大脑里头可能过了一遍，但是心里头没有去接受这个，没有去接受这个啊。那我们接下来啊，在这里头还要讲这么一件事情啊，怎么样来看到刚才这两个相反的这种就是一个强调自己的责任，我们简称是律法，对吧？注重律法的，一个强调神的恩典，我们就称注重恩典的。这两个呢，对肉体都有所认识，但是呢，往往对肉体都认识不足。律法的认识不到肉体里头没有良善，恩典强调恩典的人，往往认识不到肉体的欺骗性。其实就在这幅图画里头啊，当他讲到神把耶稣基督所给你的东西就是白白给你的时候，当你去要的时候，请问能不能我今天啊，在同一个地方有两样不同的东西。我的意思说啊，今天在我肉体的这个里头，我停留在这里，上帝给我一个把他借着耶稣基督给我的恩典，我能不能在这里头直接接受？你会发现不行，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要给你的东西啊，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他不是说我今天啊，上帝的祝福是说，我有100块钱，上帝再给你200块钱，所以100呢就可以再加200就行了。他不是这么给我们东西的，他怎么给我们东西啊？他给我们东西是把你原来的东西需要取代出去的。他给你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一个生命里头有着这个祝福，那个生命里头有着医治，那一个生命里头有着智慧。所以今天你如果把肉体抓住，请问能不能接受那一个？他不是，他必须是个置换的。就好像我在这里头这幅图画，如果一个心在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心啊，我这个心不只是指心心，就是整个的我们在地上的这一个，它容量就这么大，你用来装肉体的那一部分呢，是不能够装心我的，装心我的那一部分是不能够装肉体的。如果要想接受更多的基督里头心我的东西，这边必须来让步的。大家有看我前面画那幅图画，一边增加一边减少，不能够一边不变另外一边不断的增加，它不是这么领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领受恩典的时候，必须讲到悔改，必须讲到放弃肉体。而我们当中啊，如果你会发现你对自己的生命啊，觉得我很长时间没有更多的领受，那没有更多的领受原因在什么？原因只有一个，肉体抓得很紧，肉体抓得很紧就领受不了。这一点呢，真的是你要走恩典的道路，信心的道路，走了一段你才会发现，一开始不会认识到。因为一开始呢，当我们去听到比如说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对很多东西啊，我们没有认识，我们就是在那里听。但是你如果能够领受，你一定是愿意放弃自己的肉体，放弃自己的义的人，才能够领受基督的义嘛，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是照着这个规律，但是呢接下来你再往前走，你会发现啊，他所要给你的东西是越来越深刻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前晚上我们所讨论的，一开始给你的是基督的义，你还是不义，他是义的，他的义白白给你，给你感觉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接下来当我们讲灵魂体的，他给你的是基督的灵，是你生命的本质，是你的灵魂体的，这是其中的你这个全人的这一部分。那这个你看没有，他就讲到更深的东西。接下来讲到新人呀，讲到这些的时候，那就在越来越深刻的地方上要让你的肉体来让步呢。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讲新人的启示，我想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当中有更多的人能够比较清楚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在我们教会已经讲了几年了，三年多了吧，而且一直在这个题目上一直在讲这个题目，但是只有少数人对这一个真的有所认识，有所领受。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现在所要领受就是在更深的地方上肉体要让步。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想让步，我们如果依靠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让步，真的不知道怎么让步，因为这个肉体，所谓肉体并不是一个好像很奇怪的一个东西，是我们从小到大一直赖以生活的那一个生命，那一个性情，对吧？今天让你说让他让步，你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让步。所以这就是对于强调恩典的人可能犯的一个错误。一旦在这上面，我想我们个人都经历了，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一个人啊，不管圣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多么大多么强，如果你肉体没有让步，你的领受，你在恩赐上可以多，但问题在恩赐领受，我们说去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13所讲的，你恩赐再大，将来都不是你的产业的，这只是在这个世界里被用一下的，将来不需要先知了，将来不需要信心的恩赐了，将来都需要在基督里头的这个生命，这一个是可以存留在永久，从今天一直到永久，是稳定的东西。恩赐是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你知道大多数的恩赐并不是随时，除了方言以外，并不是随时都可以 activate。如果你去听那些很有恩赐的人，当他们讲到医治的恩赐的时候，那都是恩赐临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了。同样就是做预言的，不是随时随刻你就可以像基督一样对什么都认识，那个是当他启圣灵给你启示告诉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了。所以那是不一样的，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啊。但在耶稣在这里讲了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东西啊，真的很深刻的。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承受神国容易领受容易明白，我们看这幅图画就明白了，神的国进到你里面，这在讲这个概念吧。领受，我用我的生命来领受，所以有个让步的，这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么一个观念。那为什么我领受了我就进到神的国呢？大家有注意到吧，这个不是我们平时不这么想吧。前面那幅图画我们是怎么想的？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幅图画，神的国是个属灵的国度，哎呀，如果我的属灵的东西都打开了，比如说魂游向外，对吧，比如说被提到三重天啊，那个是进到神的国里头。只可惜啊，我们没有多少人有这样子的经历，对吧？保罗也不常常有这样子的经历。但耶稣所讲的承受神国就是进神的国。大家有注意到，这个真的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用一幅图画来描述。大家看到这幅图画啊，你看没有？这有一个好像一个门一样的。你还是活在同样一个世界里，当你在门里头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啊都是阴暗的，但是你从这门一走出去，你会发现哇，这里都是蓝天绿草，对吧？蓝天绿草，突然看到不一样的景象。原来你在这个门里头你怎么都看不到这个景象，等你一从这个门出去你就可以看到了啊，原来耶稣在讲什么道理啊？他在讲说怎么样进神的国， 这真的跟大家，跟我，包括我，可能十天二十天前，我都没有太仔细的想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以前我很盼望跟神，我现在也很盼望跟神有个亲近的关系，所以总的脱离不了这种图画，说你被好像提到神的面前，进入到属灵的国度这么一个观念。但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这么回事，他的意思说，当你领受的时候啊，神的国进到你里头，我们就说耶稣基督的生命被启示在你里头，然后你今天呢，你就可以用基督的这个眼光看世界了。当你用基督的眼光在看世界的时候，原来你意识到神的国就在这里，只不过现在你进到神国里了，你知道吗？现在你进到神的国里头，你开始看到神所看到的东西，你开始看到，你开始经历到神让你所经历到的东西。原来你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进到神的国里头，神的国离你真的不远，但是你在肉体里头，就好像在这个门里头，你怎么都看不到就在这个地方的神的国。不然大家听明白这个没有？这是个非常非常，我就说是非常非常新颖的一个观念，真的是非常新颖的观念。我以前也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但是我没有把这两个好像连在一起。因为我以前也，我们常常在讲如何领受神的国，对吧？领受就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但是那个经历神的恩典，我当时并没有把那个直接联系成，那个就叫做进入神的国。所以今天啊，你越白白的领受，让基督的生命进到你里头，更新改变你里面的这个人，把肉体的这个帕子除去，你今天你就可以进到神的国里，就活在他里面，就经历到神让你所经历到的，对不对？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哎呀，我今天想要抓紧多讲一段，那什么东西会拦阻人领受神的国啊？底下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了。这个故事不需要讲太仔细，我都不需要仔细读了，就讲到这个少年的关。实际上圣经好几个福音书都记载了，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跪在他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哇，你看没有，耶稣接下来就讲了一个例子，来到神的面前，想要领受神的国，想要进神的国，却不像小孩子一样。他来到神的面前直接是说，神啊，耶稣在讲要白白领受，他在讲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神的国。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来问这个？请问是不是他觉得自己做的不好的人会来到耶稣面前？你看没有，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为什么那些税吏，为什么那些罪人更容易进神的国，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依靠的。这个人做的不错，耶稣给他讲到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人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啊，多么好的一个肉体啊，对吧？多么好的肉体，什么都做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你看没有，耶稣在这里就讲到一个无法领受神国，无法进神的国的人。耶稣爱他，但是耶稣要告诉他真理，只有白白的领受。如果你要想要去做，你得做到耶稣基督所做的。只有耶稣基督才作为一个人的代表，才被配进神的国。所以呢，才给他给了这么一个苛刻的条件，因为他是想要通过做的方式，这个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也不那个不仔细的讲了啊。然后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呢？”你知道，当我们讲到前面那段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它应用在这种走律法道路的基督徒身上。你看没有，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你怎么能够靠自己做呢？你做不到的。你如果要去做，你能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吗？如果你都能变卖，你能够舍己身被人焚烧吗？为人焚烧吗？你看没有，然后你焚烧完了还说你没有爱呢，因为这是圣经里所说的，如果不是出于爱还是白做。所以呢，很容易把那个应用在律法之上的人。 但是耶稣在这里讲，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关国何等难呢？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走恩典道路的人就会犯这个错误。请问讲恩典的为什么会有的时候会被人批评成成功神学？当你所讲的这个信息啊，今天就是要鼓励人去进神的国，就是可以得钱财。进神的人就可以是就是做基督徒，就是可以富足，就可以得钱财，就可以健康，就可以什么，重心都在这个地方。请问有没有违背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当一个人今天的心思啊就在这上面的时候，你就进神的国就很难喽。当然在这个例子里头，真的把不管在律法下所犯的错误，还是在恩典之下所犯的错误，耶稣都指出了。前面是指出他想要去这么去做，他想要去这么做，这个是靠律法称义达不到的。但是接下来耶稣讲了一个为什么他达不到，是因为他依靠钱财。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如果耶稣给他提出一个东西啊，那个东西他让他损失，把你的钱财的1%拿出来给穷人，他是不是就欢欢喜喜就去做了？如果那个就可以达到可以承受神的国，他就可以做，因为让他舍1%，我相信他舍得了。而且对犹太人来讲，让他舍10%，我相信他也舍得了。但是要把他的全财全部都分掉，就舍不掉了。同样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如果今天让他所做的事情是他可以做到，意思就是说是今天啊，如果我把这个东西去放弃了，我就可以进神的国，他都能做到的。但是呢，今天在他心里头有一个东西他放不下的，对他那个有要求的时候，他就做不到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啊，就算走恩典道路的人，你会发现你可以在同样的肉体上半跌，只不过半跌表现的不一样，一个表现在靠自己做，一个表现在把肉体就靠自己做不放弃肉体，还有一个不要靠自己做，但是我也不放弃肉体，这是后者所犯的错误，对吧？可能犯的一个错误。所以在这里，什么东西会拦阻人领受神国？你可以说前面是律法，但是律法更深的东西是什么？更深的东西是不是肉体啊？而且特别是什么？特别是肉体的偶像。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肉体的偶像。我相信在座的人啊，没有一个人今天在家里头啊摆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像呢，每天去跪拜他。哎呀，你要保佑我呀，你要呵呵，对不对？你要保佑我呀，我今天明天要去面试了，我要去考试了，我要去做实验了，你要保佑我顺利啊。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其实每个人肉体里头都有很多偶像的，没有肉体没有偶像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肉体是一个缺乏感的，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缺乏感的生命，请问在过去你有你内心的缺乏，或者用中国人更通俗的话说，你内心的那个空虚，请问你是用什么来填满的？那个就是你的偶像。如果你还搞不清楚啊，什么是你肉体的偶像，什么东西今天让你牵肠挂肚，什么东西如果受到一好像要受损失或者已经受了损失，就让你寝食难安，最难受的，对吧？然后那一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因为今天就好像刚才那个例子，如果让他舍弃一个东西是他不在乎的，今天耶稣说你舍弃了就可以上天国，他马上就舍弃了，因为那不是他的偶像。但是今天如果让他去舍弃的一个东西是他很在乎的，牵肠挂肚，然后不能够没有的，让他建立过去自己的人生，建立自己的 ego， 建立自己的这个信心的那一个东西，今天让他舍去，哇，这就难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每个人啊，今天不管你生命走到哪个地步，你稍微仔细想想，你就知道你的偶像在哪里。而今天是什么东西拦阻人领受神的国，白白的领受，深层来讲就是肉体的偶像。肉体为什么这么强盛？因为肉体里有偶像。偶像为什么那么强盛？偶像是你所在乎的，是你所看重的，你所依靠的，你觉得你的人生得以建立，你觉得活着有意义有价值，就是在乎那个东西。所以呢，今天 拦阻我们认识的是肉体的偶像。所以我们讲领受恩典为什么要讲到悔改，而且这个悔改啊，最关键的就是把肉体的偶像除掉。为什么？因为今天啊，我们还是用这幅图画，因为这用过很多这个图画来理解。我们在讲到我们领受啊，我们不是讲到自我的更新吗？你原自我的迁移，你原来是我就是肉体，我就等于肉体。当讲到肉体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就在讲你，对吧？直到我们那天我们不是讨论吗？神的话来了以后，开始讲到在基督里的新我是什么。当你开始领受领受领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我好像就被生出来了。这是保罗所讲的，用福音生了你们，只有有个新的自我意识。这个时候你在讲到我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不是那个肉体，肉体还在我身上。所以保罗说，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肉体不在别人的身上的，你的肉体就在你身上，但是呢，我却不是那个肉体。你看没有？这个是神的道才能做到的。所以你为什么后面新我的这一个启示这么难领受？就是你前面的这个，他必须领受神的道到一个地步，能够建立起这么一个自我意识，新的自我意识的时候，你才，你这个就是这个我才有地方可以去放呢。没有这个自我意识，那个我自然就是原来的那个我了，对不对？好，在这里头啊，为什么这个迁移这么难？今天如果当我放弃不了肉体里头偶像的时候，那个偶像等于怎么样？把你抓着，也等于你把偶像的那个佛脚在抱着。因为你一直在依靠他，因为你一直觉着这样子我人生才有意义。甚至这个时候听福音的时候，你绝对的想法就是，我听福音怎么能够让我这个偶像能够得以给他再塑一个精神，能够让他更漂亮，是不是啊？你听福音的目的就是这个吧。比如说你觉着是一个人要成功发达，然后这样子我内心才可以感受。当你用这样的心思来听福音的时候，你就在听，哎呀，我怎么样听神的福音，别人你看讲的那些见证，他们领受了，然后多么富足，多么荣耀的生活，我怎么样能够领受这个福音，然后才能够这样子。你看没有，你就这种听法呢，就是你待在这黑色的这边，抓着这个成功发达的这个佛像，这就是你的偶像，那肉体里的偶像。然后你在听福音，然后神的意思说，当你听福音的时候，把你拉到基督那边，你就知道基督就是你的得胜，基督就是你的昌盛，然后你就可以体验到神在基督里给你所给的丰盛。但是你抱的紧紧的这个佛像，你再这么听，请问能不能听懂啊？你就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你说你在走恩典的道路，你还是在走律法的道路。你说我们说是要脱离肉体，你就是停留在肉体里。你看没有？这也就是违背了耶稣基督所说的，你到底要不要啊？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你又不要又要，又要又不要，是不是啊？好奇怪的，我们真的会犯这个错误，哎，真的会犯这个错误。然后彼得接下来就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哇，真的耶，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在这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说什么，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 所讲的，他真是在讲恩典的福音。他没有把后面的好，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的，没有不在今世什么也没有得到，然后还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他不是这么讲的，他真的是在这么讲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其实很简单，原因就是说，今天啊，你想要得到什么，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偶像，比较容易领受，比较容易领受。因为你今天你并不靠这个嘛，你就去领受耶稣基督所给你的。但是今天啊，你要是一个你看重的东西，你必须把它放下， 你才能够经历到百倍，因为你是看重的，他就是你的偶像，你所看重的就是你今天让你停留在肉体过不去的。如果今天你放不下来，你就想过去，这就等于像我刚刚所说的，你到底是要不要，你又说要又不要，又说不要又要要。但是呢，如果你今天能够可以放下来，你就可以进到基督里头去，进到基督里头，任何这些东西啊，真的可以百倍。我记得有个地方还有将撇弃的东西啊，还有妻子，但是后来得着的妻子他没有说百倍。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今天真的是啊，把你肉体里头的东西那个偶像除去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那是受损失。因为我们以前啊，在肉体里头什么东西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座的人啊，你最看重的，我以前最看重的 research 学业，对吧？最看重这个，因为你的一生都是建立在这上头。你其他有些东西不是太在乎，但是你学业上你很在乎，你在这上头是你引以为豪的，如果有成就是你引以为豪的，这个就是你的偶像。但是正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你的偶像，你就在这上头领受不到神的恩典，你要领受起来就特别困难。然后我过去所经历的就是，不把你逼死啊，你就过不了这个关。不把你逼死，其实原因就是什么？不是上帝故意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试验你啊，故意要怎么样熬炼你啊什么的，真的就是你自己那种抓偶抱着偶像的那双手，你不肯放弃，你不肯放弃，你就领受不到上帝的帮助。什么时候放弃呢？到自己实在不行了，最后不得不放弃的时候就放弃了。其实上帝一直等着要把恩典给你，但是你领受不了，因为你抱着自己的偶像不放。所以在这里头真的是，那在妻子上怎么讲？如果一个人啊，我就说，如果确实有人这样子，有的人可能并不是你所有的满足都是从这种，就不说所有的满足，最大的满足并不是在你就是爱情和家庭里头。但也有的人啊，这个东西真是你的偶像，你所担心所在乎所最看重的就是这个，能够找着一个真心自己爱的，然后自己当然也爱的，我就爱自己，自己也爱的，觉得这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那他说你把这个偶像得放下来，然后过后不是得一百个那么好的，得一百个你大概还消受不了呢，但是呢你就可以领会到我们前面上个系列所讲的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头的婚姻的那个生活，那个绝对比在天然里头的这些东西好百倍，是不是？在这里头同样也是啊，大家要注意到我这幅图画也用过，肉体啊不单是说救我，前面讲的内心相信的谎言，这个大家可能就不知，就是把这个东西太 general， 但是这个就是什么？谎言是什么？谎言就是不信，不信是什么？就是看重其他的话，听信其他的东西胜过上帝的话。肉体的特点就是这个，真的肉体特点就是这个。所以这一个你不愿意放弃，怎么样来领受神的道呢？再往下看哦，我真的今天想要多讲一些经文。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节，接下来呢，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不是要杀他，要迫害他吗？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就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请问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撇下一切来跟从他，他今天告诉你接下来他要发生这个事情，你正常的表现应该是什么？是不是就忧忧愁愁的跟着耶稣啊？对吧？忧忧愁愁的跟着他讲这个话嘛，对不对？哎，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你要我给你们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请问这两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耶稣刚讲了他自己要受难的事情，然后他们完全好像没有听着，他们真的没有听着。如果你去看我们前段查的经文，到耶稣死里复活了，连那些祭司长连那些人都记得耶稣说了他要死里复活，他们完全忘了。所以在这里咋回事啊？我们这东西叫做属灵的盲点。那这盲点是什么？每个人都有盲点的，千万不要以为你没盲点啊！你说上网查一查盲点，然后那上面有实验一做，你就知道盲点是你的眼睛啊，有个地方你就是看不着的。每个人都有，他什么地方看不着呢？就是你用你的视网膜接受这个，你知道吗？光嘛，这里头有感光细胞，但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视神经从这里头过来的这一个点，那里没有感光细胞。就那个地方没有感光细胞，但那里却是你的视神经进入你眼睛的那个出口。所以你啊，这个任何一个图像如果是从这个直线出去，其实这个地方不在中间啊，不在中间，应该就说你每个眼睛的在鼻子哪侧哪个地方，你回去你可以去试，在那个地方啊，你去看那个图画，在那个地方你就是看不见的，不是用两个眼睛，因为两个眼睛的盲点是不同的，关键在这里，你一个眼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有个地方你就是看不见，这叫做盲点。所以呢，这些人显然有一个属灵的盲点，他们在这里耶稣讲的这么明白的话，所有的正常的人都应该有个相应的反应，他们刚好就有个相反的反应，他们刚好就个相反的反应。那而且比较有趣的哦，就像这个盲点就是你视神经，请问视神经重要不重要啊？哇，视神经就是把你的这个信号能够传达到你的头脑里头，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图画能够解释出来，所以能够看到这个图画。同样，你的脑子如果想让你的眼睛朝哪边转的时候，也要传给视神经，然后那个视神经在，应该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视神经，反正应该其他的这个控制你眼球呀，那些肌肉也是需要从大脑传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从这个视神经还是其他神经，这个我就没学过解剖学，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视神经这么重要，但是偏偏那一点就是你的盲点。那请问我们属灵的盲点是什么？我们属灵的盲点是什么？我们属灵的盲点就是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心思。所以今天啊，如果你在走这条道路，你以为我可以走上去不犯错误啊，你的盲点太大了，你应该说你是出生在错误里头，叫做肉体。今天领受一点，就在那点上可以不犯错误，又领受一点，又可以在那点上不犯错误，所有那一点以外的东西全是错误，因为全是肉体。请问肉体里头有没有良善？肉体里头有没有信心？肉体里头能不能看重神？肉体里头能不能做到神所做的？都做不到。但是肉体又是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一直所依靠的，这是不是像那个视神经那个点一样的？这是你所依靠的，但就是因为你依靠这个，这就是让你看不见属灵东西的事情，就是让你不能够领受的东西。所以今天啊，脱离这个肉体或者愿意脱离这个是多么重要的。我想我们每个人啊，都有你自己肉体里已经所依靠的东西，你只要抓住那个东西不放，就算在肉体里看着再好的，那个就是你的盲点。你在那点上你就听不懂福音，你在那点什么上依靠，什么时候依靠它，什么时候不愿意放弃，你就没有办法领受。当你愿意放弃的时候啊，还需要圣灵把这个新的东西给你，就好像这个眼睛一样的啊。还好我们人有两只眼睛，因为它两个眼睛它的盲点不会重叠的，都有盲点，但是呢看出去你这个眼睛的盲点那个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们两个眼睛你不知道自己有个盲点，但是你要一个眼睛你去看哦，它一就是你去看上网它做实验，它一个东西移到一个地方哦，就消失了，然后过一会又出现了，原因就是因为它在你的盲点里你就看不见了。所以这个愿意不愿意，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的，底下我就不讲了，因为我前面讲过这个天国的道理跟属人的这个道理是相反的。在天国里谁愿做大必做他们的用人，在他们当中呢却不是这样，是想要受人服侍。所以这个又讲到说属灵的跟属肉体的原则是相反的。请问如果你把属肉体的任何东西你觉着不错你引以为豪的东西抓住，你想要领受一个相反的东西，你又抓住这个不放，请问这个矛盾不矛盾？这就是刚才所说的，你要还是不要，搞清楚一点，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最后啊，我这都是把这很快的就过去了。马可福音到第十章四十六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进来，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没电了，不过这是最后一章。然后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在这里头啊，我们就讲到说，这个瞎子就好像我们在那个肉体里头一样的。今天你在肉体里生活，你在这里头，神的国就在你我跟前，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就在我们里面，一直都在这里，你生下来就在这里了。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神已经释放了这个，天国已经降下来了。但是呢，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在这个瞎子坐在那里，他周围有没有太阳？他周围有没有山？对吧？有没有路？有没有人？都有，但是他看不见，因为他是属灵的瞎子。我们刚才讲属灵的盲点是什么？属灵的盲点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今天这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认知，没有办法感觉到，没有办法领受，没有办法跟他这样子有互动，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肉体里，肉体就是我们的盲点。但是呢，今天如果一个人他下定决心了，我就是不要在肉体里待，我就是不想停留在这种瞎眼的光景里头。既然神的恩典已经做成，我为什么在这一生要过一个跟他的恩典隔绝的这种生活？我为什么要靠自己天然的东西来过一辈子？不管是在这世界上面对的挑战，还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或者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内心里想要有满足，想要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我为什么还要过在基督的恩典以外去寻找这些东西，或者过这样子的生活？如果你能够像这个巴迪买一样的下定决心了，我真的不要在这里头，如果没有耶稣他就没有希望。但是今天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今天他就是要得医治，其他人都让他不要做声，你太讨厌了，在这里嚷嚷什么？你安静一点嘛，如果不得医治，反正是你瞎又不是我瞎，我的意思其他人的那个话，对不对？反正你瞎又不是我瞎。但是巴迪买他不是这样的，他就一定要得医治，他知道耶稣能医治，他也一定要得医治。今天没有谁能够难阻他，耶稣医治他容易不容易啊？到面前了，你要为我做什么？这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你到神的国这里，你在基督这里，你到底想要什么？你要就要白白来要，但是要真的要把肉体要愿意放下来，因为只有他把你的肉体取代了，才能把你这个盲点除掉，才能得你得医治。所以如果你下不了这个决心，那你也就想清楚，你现在还没有要，所以如果没有领受，千万不要觉得沮丧，因为这是完全正常正当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不要，但是呢却以为自己在要，然后又没有领受，把肉体抓得紧紧的，过后为着这条道路来沮丧。 因为在耶稣这里，医治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同样对我们脱离肉体绝对不是那么复杂的。我们星期五晚上有讨论，复杂是因为我们对肉体抱有希望，我们把它抓着，这就复杂了，对不对？神的道理都是很简单的，要就白白要，不要就不要。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真的是耶稣基督的话语何等有智慧，把这样子深奥的道理用这样子简单的话语就表明。主啊，真的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省察自己内心的这样一个态度，也能够看得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做什么，来到你的面前到底是不是像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要就白白的来要，不要也就不要。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不要活在虚妄里头，不要在这个盲点里头，肉体的这个欺骗当中继续生活。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